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时间来到了太平洋夏令时的3:01，今天呢是6月1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干货满满啊，我觉得今天的新闻还是非常有可听性的，那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美股的一些情况。美股周一收盘，道指上涨了46.42点，涨幅为0.09%，报于51078.88点。纳指呢今天上涨了114.19点，涨幅为0.42%，报于27086.81点。而今天 S&P 500指数上涨了19.9点，涨幅为0.26%，报于7599.96点。费半的指数上涨了136.27点，涨幅为1.06%啊，报于12965.65点。油价，美国的西德州原油 WTI 回落到了每桶$92左右，布伦特的原油则在每桶$95附近。今天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653元，现货黄金下跌了1.26%，报于4483.04每盎司，整体也是一个持续走低的趋势。那么今天白银也同样跌0.58%，报于74.852每盎司。现货的铂金则涨了0.46%，现货的钯金呢是大致持平的。再来看一下个股方面啊，今天呢 Meta 是跌了1.15%，报于625.21。亚马逊呢是跌了2.46%，报于263.97。苹果跌0.84%，报309.45。微软今天涨2.47%，报于461.34。Alphabet 跌了0.95%，报于372.86。特斯拉跌2.57%，报于424.57。那么英伟达今天是涨了3.63%，报于218.8。英特尔今天跌4.83%，报于109.142。今天在经济市场上还有一个消息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将推出一个超级芯片了。黄仁勋周一在台湾的一个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对外公布了英伟达在 AI 领域的一个最新布局。那么英伟达将在2026年内推出一款 PC 端的超级芯片，首次正式和苹果、高通、英特尔以及 AMD 等芯片公司展开正面的角逐。周一，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包括戴尔、华硕、惠普等电脑制造商都将会采用这款英伟达的超级芯片。英伟达称啊，这个芯片是史上能效最高的 PC 芯片，可以呢和微软的 Windows 系统搭配使用。大家都知道 PC 呢指的是个人电脑啊，这次的新品的发布也标志着消费级 PC 行业竞争格局即将迎来一个更大的转变，同时呢也为市值已经达到5.1万亿美元的英伟达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业务赛道。在人工智能 AI 发展的趋势下，英伟达也因为出售驱动 AI 基础设施的芯片稳居了行业的龙头，真的是踩上了时代的红利啊。如今呢，他们也正在跳出传统的一个显卡领域，进入驱动整台 PC 运行的集成芯片的领域。那么今天这个利好消息公布之后呢，英伟达的股价在纽约早盘中就上涨了4%，那高通的股价是下跌了8.6%，而英特尔的股价今天也随即下跌了6.3%。当然了，这些消息仅闻一个科技市场的观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聚焦在咱们湾区本地的身上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在这个周末咱们湾区发生了什么事呢？首先关注一下周日清晨发生在圣荷西市中心的一起枪击案。这次的枪击案导致了三人受伤，目前的警方正在针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根据圣荷西警察局的通报，他们在凌晨2点多接到了报警，事发的地点是位于南第一街和东里德街交汇处。三名受害者呢，在现场被发现身受枪伤，随后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现场呢，还发现了一辆撞进楼房里的汽车。警方随即也展开了调查，并且对案发的现场实行了双向的交通封闭。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啊，他们是被枪声和车辆撞击的一个巨大的声响所惊醒的，有人声称听到了多轮的枪击声，还有人说听到了一声类似于撞击的巨响。这起事件呢，让附近的邻居们感到非常的惊恐不安。尽管圣荷西市中心有的时候也常伴有夜生活的喧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有的时候好像晚上有飙车的声音，然后各种各样吵闹的声音，但是呢，居民还是普遍认为这里还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警方目前呢，还没有宣布有任何人被捕以及有任何案件的线索，他们也希望知情人能够提供本次枪击案的相关线索。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亚马逊的一个数据中心的消息。日前呢，电商巨头亚马逊在南湾的 Gilroy 推进一项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工程尽管呢，这个工程早就已经动工了，但是许多不愿意看到这个数据中心落成的居民呢，现在已经开始发起抵制行为了。 Gilroy 的数据中心选址位于阿罗约环路，占地呢56英亩，建成后呢，将应用于亚马逊容纳亚马逊云计算服务的数据中心的设施。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数据中心呢属于是可在城市工业区内获批建设的一个设施类型，审批权呢归属于市社区的发展总监，无需经过市议会的公开审议。因此呢，给六亿的部分居民直到5月初正式动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怎么这个项目存在，要在我们这儿建一个这么个数据中心所以就相当于居民知道的时候都比较晚了。那么他们就很担心数据中心呢会消耗大量的电力和水资源，会导致当地能源的紧缺以及生活成本的进一步上涨。那么亚马逊呢定于在本周三就是这个礼拜三在 Gilroy 的高中举办社区的会议，要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一个表达自身疑虑和关切的平台。那么当地的反帝团体叫做硅谷抵抗组织他们将会出席这个会议，然后他们也发起了相关的请愿，希望可以叫停这个项目。他们指出这个项目在用水量以及能源的消耗的具体数据上缺乏透明度。的确这个关乎福祉的事情还是应该让老百姓知道的，所以这一点呢，艾琳自己的观点还是赞同居民们应该有一个沟通的机制，然后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再看看大家愿不愿意来一起协商处理，让事件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向。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最新的联邦调查报告那这个消息呢，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去年无论是在加州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无家可归的人数呢均有所下降。根据美国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上周五提交的一个报告，去年加州无家可归人数呢约为18.2万人，比2024年减少了2.8%。那么从全国整体的一个数据来看，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是下降了3.3%的，也标志着从2016年以来呢是首次减少了。目前全国范围内估计有75万余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那么加州是去年报告无家可归人数降幅最大的5个州之一有17个加州的社区报告称，长期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都有所减少。 那么这类人群的定义就是身患残疾，而且无家可归，已经满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像其中洛杉矶县就报告说，这类人群减少了2394人。社区的官员也表示说，当地无家可归人数下降的原因在于新建了住房，加快了安置入住的速度，以及利用协调系统将无家可归者和可用的房源进行匹配，来加强他们街头外的一个以及加强了街头外面的一些就是相关服务。距离加州初选仅剩一天了哈，明天就是6月2号迎来加州初选了。那么围绕众议院的前议长佩洛西在加州第11国会选区席位的选战也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佩洛西呢将在本届任期结束之后就退休了，即将空缺的席位呢也引来了多达11位候选人来参选呢。那目前呢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有3位候选人是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支持率比较高，他们是加州的参议员威善高就是 Scott Wiener， 还有一位是旧金山的市议员陈诗敏，以及前科技界的高管叫做查克拉巴蒂。那么截至周六，旧金山选举官员报告说，选民的投票率约为17%，这就意味着还有大量的选票还没有投出呢。那么在周二的初选到来之前呢，候选人们正在利用周末的时间去走访选民，争取支持，并且组织开展了动员选民投票的一个活动。那么民调结束始终显示，威善高现在保持着一个显著的领先优势了。那么根据加州的前2名初选制，无论党派归属如何，在初选中得票最高的两位候选人最后会脱颖而出，晋级到11月的选举当中。所以说呢，其实这次的投票很关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去投票。因此呢，第二名的争夺战或许会更为激烈。陈诗敏与查克拉巴蒂目前呢都在全力冲刺，争取支持。那么到时候就看这个最后的一个名额是花落谁家了。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只是加州的叫做第11国会选区席位的一个选战啊。那么各个县市都有不同的议题，其实也都列在了这次的选票当中。那包括还有对于加州最最有意义的就是加州州长候选人的竞选，您的投票呢直接会决定哪两位候选人会最终到达这个今年11月份举行的决选啊。因此您的票至关重要，希望咱们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行动起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个咱们之前一直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华盛顿州的那个化学储罐泄露的事故哈。5月26号的上午，一家位于华盛顿州叫做朗维尤市的一个日本制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一个装有白叶的储罐发生了这个叫内爆，并且破裂了，导致了大量的化学品泄漏。这个储罐的容量约为90万加仑。那白叶呢，它是具有高度这个腐蚀性的，然后是一种有害的液体啊，它只是用于这个工业造纸的。那么当局在确认了当场就有2人死亡之后呢，还推定说有失踪的另外的九名工人可能也已经遇难。那么在5月30号，也就是周六，当局已经正式宣布失踪的9名员工的遗体全部被找到了。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些遇难者真的都已经遇难了，去了另一个世界啊。那么他们的身份确认也已经完成了。那么这次事故呢，已经造成了总体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1人。非常令人悲伤的消息啊，也希望他们的家属能够节哀吧。当然了，平时在生活工作中，我们一定也要关注生产安全哈。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了。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同样有一点点让人难过。这是发生在福州的消息。一名华裔司机在5月29号，也就是上周五，他在凌晨呢驾驶一辆长途豪华大客车前往北卡罗莱纳州，途经呢弗吉尼亚州95号洲际公路，就是 I-95， 在斯塔福德县的路段时，因为他没能及时的减速，就在一个非常高的速度上撞上了因施工区域而放慢车速的至少6辆车，因此呢酿成了一起5人死、44人受伤的多车连环相撞的重大车祸。大家想想，他开着豪华长途大客车啊，然后又撞上了6辆车，这相当于是至少7辆车的一个连环撞车事故。那么这位司机呢是不会说英语的，他现在已经被控这个过失杀人了，其所属的公司呢也未来可能会面临着一个追责。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肇事的司机48岁，叫做董景胜，他是来自纽约州史泰登岛的。那弗吉尼亚州的检察官埃里克·奥尔森指出，有充足的证明表示董景胜当时是处于刑事疏忽驾驶的状态。警方已经在医院向受伤的这个董景胜送达了重罪逮捕令啊。虽然他自己也已经受伤了，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也难逃其咎。他目前呢被控2项过失杀人罪，每项罪名都可以最高判处10年的监禁，而且呢后续很可能会面临追加的指控，法官已经批准将其无保释金的拘留。这起惨烈的连环撞车已经导致5人不幸丧生，其中4人呢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德米特里顿切夫一家四口。他们当时正载着满手亲手制作的甜点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一场婚礼本是满满期待送祝福去了，没想到却遭遇了这样的不幸。那另一位死者呢是身处另一辆 SUV 中的25岁女子，叫做普里希拉马法尔达。那么美国国家的运输安全委员会，现在 NTSB 已经介入调查了。委员汤姆·查普曼他就表示，大客车当时的时速快到几乎没有任何刹车的迹象。那除了对司机展开72小时行为回溯以及排查他的疲劳分心药物方面的问题之外，司机的英语熟练程度已经被列为核心的调查因素了。这真是又给来了一把火上浇油因为之前已经出现了好几起发生在咱们加州的还有外州的印度裔的司机他们不会说英语，然后造成了很多的悲剧。那么这次呢他是来自中国的董景胜，但是呢他已经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了。根据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的透露，尽管他不会说英语，可是他却在2024年的纽约州顺利取得了商业驾驶的执照。随着案情的扩大，涉事的巴士运营商也被媒体和联邦的调查人起底了。那么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官方档案显示说，这家叫做 EP Travel NIC 这家公司说，看似规模庞大的长途客运公司，它的登记营业地址呢竟然只是北卡罗来纳州叫做金丝山的一处普通的私人住宅。那么资料显示，这个公司是在2023年11月成立的，旗下仅有4辆车和11名司机。然而呢，司机的停用率竟然高达33.3%，他说这个是全美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可见呢这家公司其实也还是很让人起疑的。根据北卡地方媒体的追踪，这家公司的注册代理人兼华裔负责人叫做刘硕，在车祸发生和公司背景曝光后呢，他就完全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并且呢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相关的联邦机构以及相关的这个部门正在进一步扩大对这家公司的调查，以及对他的营运资质的全面追责。 欢迎回来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咱们一起接着来刷新一些新闻。刚刚呢，我们的短信后台收到了手机尾号5959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他说啊，那些给大卡车司机乱发驾驶证，不严格审查，受害的是无辜的百姓。他说大卡车啊，就是行走的武器，如果他都不懂得安全驾驶，连英语都不会，那就是变成了杀人的武器。不知道刚刚的这个新闻您怎么看呢？您支持怎样的观点呢？也欢迎您好发表相关的见解，像这位5959的朋友一样，您呢就编辑您的想法发送到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就可以了。特别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确实在这个国家，一个英语的国家，你都看不懂交通标志你就可以去上路吗？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先感谢一下我们节目的赞助厂商，就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感谢他的赞助支持，让我们电台能够有一些经费，然后支持到我们的电台，让我们源源不断的提供好的节目，然后带给大家很好的资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有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吃饭的时候就会不小心咬到口腔里面的一块肉，像我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着急了就会咬到这个嘴唇里面的那个就是像智齿那边的一块肉，对，然后的那个地方就会有个小伤口，然后呢紧接着就会有一个小溃疡。如果说你也曾经有过这种状态的话呢，那么可能大家就都会感同身受吧。那么我们希望之声呢，在之前就是有一个旅行团，有一个小伙子，他也是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就咬到了口腔内壁啊，结果呢那个地方就有伤口了，出现了溃疡。然后旅途中呢，我们就有分享过一支红海参养生胶给他试试，他当时呢也是觉得年轻人嘛，其实也不相信这些的哈，他就说那反正给了就试一下。结果第二天呢，他就告诉我们的同事，他说口腔不舒服的状态已经好转了，觉得那个肉呢好像也已经长上的这个速度比较快，好像也有点合上了，今天没有那么痛了，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很神奇。这个呢是他自己的一个经验的分享。那么为什么红海参他对这种就是皮肤的伤口包括口腔的一个黏膜溃疡有这样的一些支持作用呢？是因为就是口腔黏膜啊，它是人体更新速度非常快的一个上皮组织，所以呢它对胶原蛋白和黏膜修复营养的一个需求是特别高的。那这个呢就是红海参的核心价值所在，因为红海参养生胶呢它里面就含有胶原蛋白以及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修复的一些好的物质，所以说呢它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人体。而且它是用了一种专利的水解技术，它是将红海参体壁中的那些叫做天然的可变胶原蛋白是精准的分解为了小分子的胶原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相当于你吃这一支你吸收到的是满满红海参，可能是好多支红海参提炼出来的营养啊，那么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吸收率的，也能够更好的被身体所运用。如果说您也想找一款产品，哎，它有强大的修复能力，对皮肤也好对身体的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促进，包括对一些伤口啊，然后关节疼痛有帮助，这款产品呢不妨推荐大家试一下啊，一天一支就可以了。当然有的人可能最近就说我免疫力最近不是太好，我想快速的修复，那一天就吃个两次，早上和晚上各一次，能够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能量补充。对，如果想购买的朋友可以发送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啊，可以获得我们的优惠订购链接，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当然了，还有您可以直接登录到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上去直接下单啊，同样是85折。我们短信回复呢只是为了让大家方便，对，因为有的朋友他们不太会操作这个网站，所以我们说发关键词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当然了，您自己怎么选择都行，根据您自己擅长的方式啊。 接下来呢，艾琳带大家关注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吧，哈。生活不能总是听到一些这个可能看听起来不是特别好的消息，但是呢，也有一些快乐的事情，对吧？我们综合一下，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个，其实这事儿特别搞笑，它是发生在中国的，就是呢，中国有一个叫退学的博士生耿同学，他最近火了，怎么回事呢？他呢就在网上啊举报多名学者，哎，他牵涉学术造假。那他现在呢就靠着这个啊，他已经成功打下好几个好多好多知名的这些所谓的曾经的那些大的学者吧，比如同济大学的一名院长5月6号被免职了，南开大学的一名院长、一名副主任，以及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名副院长都在五月份纷纷的被免职啊，他们都来自于耿同学的这个打假。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呢是就是他曾经啊，这位耿同学其实他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当年呢也是就是在读博士的时候，然后呢他自己呢叫做好像当时是跟他的一个博士生导师吧，对，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呢他就选择退学。他自己本身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博士生哈，后来呢对他就是跟他的教授发生了点矛盾，他就说那我不念了，我就退了。那退了之后呢他没闲着哈，他就成为了职业学术打假者，并且注册了一个微信的公众号。那他的学术打假方式呢，主要是通过公开的论文资料库、期刊图片对比以及基础的图像分析工具来指出这些像所谓的这个什么大博士、大教授啊、大学者呀，他们的一些论文中存在的图片重复、裁剪拼接、数据异常等等问题，因此呢，他就引发了高度的关注。而且啊，他的这一波来势是非常的猛，他的波及范围现在已经不仅限于普通的研究型学者了，而是把那些具有光环的学者，包括什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会的获得者啊、长江学者呀、学院的院长乃至知名教授全部拉下马了啊。那咱们刚刚听到了什么同济的、华东师范的、湖南大学的、广州中山大学的这些985、211高校的知名的老师都给他们拽下来了。对，然后他昨日呢他还发布了影片，他说他手中啊现在还有多名杰出学者论文造假的证据，会给他们时间自己查究，否则呢他就会继续的举报揭发。陆梅呢也对耿同学做了一个专访啊，那他自己说他自己其实并不是专门从事学术监督的，最初经营的呢只是一个带有科研圈吃瓜和科普属性的视频账号啊，学术打假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板块，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孤勇者，他说其实许多的线索啊都来自民间，他说广大的网友真是太厉害了，尤其是那些大学生研究生的群体，他们有的时候在查找原始数据，包括阅读一些论文时，就会发生一些疑点。那么他们呢，发现问题就会反馈给这个叫耿同学哈，对，耿同学，然后呢他就会在那边默默的做一些调查，对，然后他会结合一些工具吧，然后做一些专业的判断，他说看看是真问题还是假误会，如果问题比较严重呢就会进一步的下载他的论文，核查他的数据，整理证据，他说一般情况下误会的还比较多。他也说啊，他说站在我身后的是一群对科研有期待、对造假有愤怒、对求真问题有敏感度的年轻人。耿同学说，这些人未必有发声的平台，未必呢熟悉媒体的表达，也未必能独自的把问题推到公众的面前，但是呢，他们很关切学术造假的问题，他们在看、在查、在较真儿。因此呢，耿同学就是说他只是做了他们前面的一个人啊，然后去就是怎么说呢，去作为一个面向公众的这么一个人吧，然后把大家发现的一个问题去这个搜集起来。 那很多人就问了，说一个博主、一群学生，包括一些程序工具，就能轻松地发现论文中的这些造假呀、异常的问题，那为什么专业的机构不能早一点发现呢？哎，这个问题我看了这个新闻，我也有同感哎，可能大家也有吧。那么高校呢，它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啊，那么期刊它其实也有叫做同行评审的，包括基金项目其实也有验收程序的，其实这些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也是一个科研诚信的一个防线。那按理来说，这么样层层严守之下，这个造假论文其实是很难很难就是逃之夭夭的。但是呢，耿同学就说啊，他说自己呢曾经在举报视频发布前试图联系过一些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结果啊，他们当天晚上就直接联系到涉事论文的作者，然后让他来联系耿同学，说咱们能不能私下沟通，哎，你别发布这个东西，其他的咱们都好说哈，就开始打这种私下里收买的牌了。那么学术委员会最关注的其实就是应该说你对学术的这个真的问题你来去求真，然后保证科研诚信，结果呢他们却关注到了这个举报者不要发声，真的是就是应了墙内的一句话吧，叫做发现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那个发现问题的人哈。所以说呢，这个消息现在也是引起了很多的震动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就是就是叫做网友反馈啊，说好像耿同学的一些账号现在也纷纷的被限流了。对，好像他的这个公众号也有一些就是被限流的一个迹象。那么我们也期待他好运吧啊，真的是一位孤勇者了，敢一个人来单挑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哈，并且哎还挑得不错，还真的有些人被他拉下马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这个是发生在德州，也是前几天的事儿啊。在一个周四的傍晚，德州叫做加尔维斯顿一个过山车，它在这个爬升的时候突发了故障，然后八名呢参加叫做 field trip 的学生啊，就被困在近10层楼高，然后脸部朝天暴晒数小时啊。这个八名学生在30米的高空仰望参天3个小时，大家想想这个画面，虽然感觉这些孩子们真挺不容易的啊，但是说实话，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真的就没忍住，我就笑出声了。这个事故呢，就发生在叫做加尔维斯顿岛历史游乐码头著名的叫做铁砂过山车上。当时呢，这个过山车正在进行近乎垂直的爬升，故障呢就导致这个车辆在接近顶端的位置瞬间锁死。大家想想，本来就要下去了，结果它到了高处上不来了，那一群孩子就被这么挂在上面，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脸是朝向太阳的，就这么被挂了3个小时哈。那么8名乘客被迫选择躺平的姿势，全身向后倾斜直视天空，脚下便是码头和海面。那你想想，都是一群孩子，想必也是挺吓人的啊。而且呢，细节就是这些孩子呢，他们都是当时正在参加一个校外考察活动。那么消防局呢是在17:30赶到的，采取了逐一营救的方案。那消防员呢会携带吊带爬向被困者，将他们套好安全装备之后，然后引导到这个云梯的吊篮，把孩子们一一的接下。整个救援呢持续到了3.5个小时，最后的一名学生是在21点，也就是晚上的9点获救的。由于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呀，这个救援的重点就在于防止学生恐慌以及他们发生严重的脱水。那么园方的 COO 就表示啊，说过山车在爬升阶段发生了故障，安全系统按照设计自动就触发了锁死，目前呢这个设施已经停运了，并且要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啊。那么铁砂过山车的全长有380米，时速呢高达45千米每小时呢，而且它的卖点就是将近30米高的垂直俯冲，相当于就是孩子们本来想我先拉上去之后哎缓缓刷过去哈，结果呢没想到还没来到那个惊奇的一下就被卡住了。然后消防局的局长嘛赞扬这个救援团队专业高效的一个精神啊，在极高难度下确保了全员的平安 这种姿势倒挂三个小时，其实对孩子们来说，阴影，这叫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呢？我不知道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去一些游乐场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游乐场的故障啊这类的事故，如果您有的话呢，您可以上线和我们分享一下，编辑短信发送到961。问候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我们的后台听众朋友看到了有留言哈，他们说我不坐过山车，因为恐高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最后安全了就好。还有呢，他说哎呀，这个听着孩子们仰望天空三个小时，他自己也实在没忍住哈。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啊，艾琳也是，虽然觉得孩子们真太不容易了，但是我一想遇到这种事情也真的是活久见啊，也真的是觉得忍俊不禁了一下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不知道要怎么评啊，就很难评，咱们听众朋友来评一评。我先和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5月30号，网络上呢热传一段停车场起火多车烧成空架的视频啊，这个是在大陆发生的。这个拍摄者声称呢，因为车辆停放间距极小，多辆汽车在短时间内相继的被引燃呢，那通过视频就可以看到熊熊烈火呀，就把20几架车就烧成了空架子。那么根据消防部门辽宁警方的一个回应，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大连甘井子区一处停车场，场内呢当时停放的是待交付的某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当时呢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他呢就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着大量的杨絮，觉得影响他们健身走步了，于是呢他可能也是好心吧，就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杨絮。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啊，当天的风太大了，这个火势蔓延的极快，瞬间就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最终呢就导致了20辆汽车被烧毁，部分车辆几乎被烧成了空壳。真的挺危险的啊。那么这个涉事老人也已经因为涉嫌失火罪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了，现在呢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那其实杨絮呢是非常蓬松并且易燃的，它这种立体的多孔结构里面就包裹了大量的空气，如果说它引燃了之后和氧气的接触面很大，就意味着它一着火瞬间就会有这个加速反应，它们就会这个就是着得很快很快，就是爆发式的这种燃烧。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车一下子就被引燃了呢？那么有网友就说了，就算是杨絮着了，也不可能20多辆汽车都烧成空壳啊。他说不得不提到这批受害车辆的特殊身份了，他们都是清一色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他们说懂车的朋友都知道，要是普通的燃油车呢，可能还不至于烧得这么惨烈，但是新能源车的核心心脏可是个动力电池啊，它面对高温的炙烤，那简直就是一点就炸的火药桶啊。今天我们又增长了一个知识点哈，这个杨絮可千万别点，它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处理啊，而且特别容易点着，所以大家要注意。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中国大陆的音乐综艺节目，叫做歌手啊，这个节目挺出名的。对，然后呢有一位台湾的金曲金后歌后魏如萱，她最近呢在大陆的这个歌手2026中也是被淘汰了，成为了继庾澄庆之后的第二位出局歌手。当天呢她选唱的是林宥嘉的心酸，舞台上的背景音呢他们说微弱到几乎像是在清唱，全凭她自己独特的唱腔和细腻的情感撑起了全场。但是呢她被淘汰也引发了两极的评论哈，他自己还说都怀疑自己不会唱歌了。其实呢魏如萱在节目中还是展现了自己独特的一个个人风格和高水准的唱功，但是呢对于这种叫做歌手这种竞技平台吧，可能说很多很多的这种大众评委他们期待的都是一些炸场的这种强烈表演，所以魏如萱的一个演唱呢就显得比较安静和内敛。粉丝力挺说魏如萱版本唱得很好听啊，被淘汰真的太令人不爽了。也有的网民说哎呀他的唱腔啊不适合他这首歌，他选的可能歌没有选好吧。 然后呢，魏如萱自己倒是还蛮自洽的啊，她说虽然在第二期中就被淘汰，她说也有一点点受打击，但是呢，她说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不会唱歌了，但是她说哎呀，没关系，我知道今天最后也是有唱错歌词，反正呢，直播这种事情也没有完美的嘛，虽然有瑕疵，然后要离开，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很棒。哎，我觉得这个心态是蛮豁达的啊。那么很多就是关于魏如萱淘汰的这个相关内容呢，也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不过他自己就说，参加节目嘛，本来就抱着有一天会被淘汰的心情。而且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庾澄庆在第一期就被淘汰了啊。那庾澄庆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所以说呢，哎，具体这个节目中有没有什么黑幕啊，我们还尚不可知。但是呢，他们之前呢，就是魏如萱和这个叫庾澄庆，他们有一次在节目中讨论歌曲的时候，他们就有聊过一个细节，就是说自己选的两首歌都被节目组否决。庾澄庆他还提到说自己改编了六首歌曲全被节目组要求更换，所以呢，他们两个在那几期的表演上都是就位列后面的倒数两名啊。那相关的片段也引发了很多粉丝的热议，就是说是不是节目组过度干涉歌手的选曲了。